哦，进行第二节课的内容。请看到讲义347页的科判刮胡 B 第二次问答的二节有说，对于本论刚才讲的不惑一切圣，不惑圣法，在第一。有另外一家的解释是认为，所指的不惑圣法呢，是指苦法智忍以及具生法。那苦法智忍是转凡成圣，就是进入见道的第一心，我们称为苦法智忍。那么苦法智忍这个样的无漏慧升起的时候，还有与它伴随着其他的心王心所。乃至于有所谓的随行的、随转的法，那这些都称为具生法，也就是与苦法智忍具生的其他的法。好，因此对于本论不惑圣法的圣法，第二家认为是只局限于苦法智忍及苦法智忍的具生法。但是这样的解读呢，会有特别，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具足那个还没有成为圣者，当然他这样的凡夫当然不会有苦法智忍及其具生法。但是呢，当我们从见到的第一心见到第二心，乃至于第二心之以后，同样。同样，我们因为比如说，现在进入到了见到的第二性，就是苦法智这样的一个阶位，乃至于到了第十六性是所谓的道类智，比如说是可能是初果或者是恶果，看是次第正还超越正等等，就进入了果位。那么在第二性以及第二性以后的圣者位呢？这样的圣者同样也是不惑苦法智忍哦，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这样的阶位，超越苦法智忍的阶位，所以呢，他也不成就苦法智忍哦。他所成就的可能是苦法智，可能是道类智，乃至于如果证到无学的话，就是有无学的无学的智慧。那么这些人。这些圣者也都是不惑苦法智忍及具生法，那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因此呢，第二家的主张他就特别再去说明了，他说不可难言道类智时舍持法故，因成非圣。他说你不能去执难说。等到道类智的时候，因为已经舍了苦法智忍及其具生法，那么应该也就反而成为一生，非圣就是指一生了，不是圣者就是指一生。他说，不能因为刚才定义说云何一生性为不惑苦法智忍及具生法，那么就执难说，就提出执难说。那么到了道类智的时候，也舍弃了苦法智忍及具生法，也不成就。那么应该道类智的果位的圣者，也就名为一生喽。他说不能这样执难，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先前的时候，已经永远的，永远的断除了。永远的损害断除了，彼非得故。这边的彼非得的彼呢，是指说对于不惑苦法智忍及具生法这样的一个非得，已经完全的断除。对于这样的一生性的，已经完全断除了。所以既然已经完全断除了，就不会再度升起，它是永害。不是暂时性的断，是已经永远性毕竟的断除了。所以既然毕竟断除的话， 他就不会再让这样的益生性升起。所以不能说到了道类智人，乃至于更后之后的圣者位，他是名益生性。虽然之后的圣者位他也不获古法智人及具身法，但是不能说他们是益生。那这个是从逻辑上，为了要去说明，为了要去合理他的主张，所以做这样的一种道理性上的解读啊，解释。那相关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112，有列出普光的具色论记，还有下一页的注脚栏有列出法宝。那对于论文中前以永害彼非得故呢，这句话在两位古德的解释看似有一点点不同，我们来看注脚112，两位古德的解释。那么先说明是普光的具色论记，请看到注脚栏112-1的注释第二行，释文第二行，为不获古法智人及具身法名一生性，不可难我。这边的我是指第二家啦，第二家我说有说，不可难我言道类智得果时舍此相中苦法忍。那么彼忍非得还起，因为所谓的舍苦法忍，也就是对苦法忍呢有一个非得的这样的关系，不成就的关系，就是舍了苦法忍。所以他说你不能去执难说等到道类智得果位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得出果或二果或三果，那么舍掉了，舍离了苦法忍，也就是对苦法忍有非得，那对于苦法忍的非得还再次升起，那这时候比较，如果依着第二家的定义的话，那么难道这时候这样的道类得到道类智人的圣者，难道就成为益生吗？他说不能这样的做这样的理解。那原因是什么呢？接着后面就讲，前苦法忍时以永害彼益生性非得故。他的意思是说，在论文中的前是指在转凡成圣的第一心苦法忍这个时候，已经呢永远毕竟的损害断除了益生性，那对于益生性有了非得，因此等到道类智人的时候，即使呢舍了苦法忍，但是呢他不会对于益生性这样不会再升起，因为先前呢已经完全的永害益生性了。那么从光记的这一句话来看，论文中的前以永害的前是指苦法忍的时候，那么彼是指什么呢？在光记的解读是指彼益生性非得。这边论文中的前以永害彼非得故的彼非得，在光记它是用彼益生性，然后后面再接续着论文所讲的非得。但是这样读起来，这样读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不顺畅啦。也就是说，如果永害的对象，永害的对象是非得的话，那么是什么的非得呢？是彼益生性的非得，彼益生性的非得。那么也就是说，苦法忍的时候，照理来讲，苦法忍应该是对于益生性有非得的关系，有非得的关系。比如说以 现在黑板所呈现的来讲，我们转凡成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是一生呢？就是因为我们三界的见惑完全没有断除，所以我们跟凡夫就是跟三界的见惑还有一个德的关系，有一个德的关系。那么因此当有情转凡成完全断除了，在见到十五心的时候是纷纷断了。好，那么不管怎么样，进入了见到位的初心，我们就断了某一分的，断了某一分的见惑，所以跟某一分的见惑呢，有已经产生了非德的关系，有产生了非德的关系。那么因此应该是说，在枯发人的时候，已经对于异生性，黑板上面的见惑也可以用异生性来代表啊，因为异生跟凡夫的差别，主要就是异生还有见惑，三界见惑没有断。那么圣者呢是已经断了三界的见惑，以出我来讲就是断尽三界见惑了。好，那么我们这边是谈具福的一生，然后那如果在往后会提到说下八地的见思恶惑呢，以有部的看法都可以以世间道来断，这一方面我们先不谈，因为这个来画图会比较不方便。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具福的凡夫跟具福的圣者这样的一种转变的时候，当他进入了苦法忍的时候，他开始断除了三界见惑的某一部分。好，所以当苦法忍的时候，他已经永害了异生性，所以跟异生性是已经有非德的关系，跟异生性是有非德的关系。那么因此呢，异生性是代表什么呢？异生性以第二家的解释，它的解读就是不惑苦法智忍及具生法，也就是对于苦法智忍跟具生法是有非德的关系，有非德的关系。所以光记这样的一种文字上的说明呢，他说苦法忍时以永害彼异生性非德，也就是将异生性的非德给永远损害，永远断除。那么如果去断除异生性的非德，反而是去得到了异生性。那这样的一种文字上的表达是可能会造成如此的诠释，是很奇怪的，是很奇怪。所以如果要加字来去合理性光寂，或者是比较正确的理解光寂的说明的话，是应该说前苦法忍时以永害彼异生性，令非德，令非德故。那这样的一种理解呢，才会跟论文会比较合理啦。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读呢，其实也可以从它以下的说明，或者从法宝还有陈真谛三藏的翻译都可以获得佐证啦，获得佐证。好，那我们先来看讲义348页，同样是注脚112刮胡二法宝的说明，他在文字上词句上的表达就比较合理性，比较合理性。好，请看到同样是引文的第二行，为不得三圣苦法忍及具生法名异生性。那这边特别是表达说本论所讲的不惑圣法是指不惑声闻或者是独觉或者是佛这三圣种性中的苦法智忍还有具生法。所以圣法是指局限于苦法智忍及具生法，这样的解读是一样的。 好，那接着呢，他就讲到文外福难，就是说，在论文后面的解读呢，是要去避免，要去调伏，要去进一步说明可能外人有所执难。那外人的执难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如果照第二家的解读说是圣法只局限于苦法之人及具生法，那么一生性就是不得三圣的苦法之人及欲生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到圣者到了道类智这个阶段的时候，已经将前面的见道，就是出果相，已经舍弃舍离了。所以他说若尔至道类智舍前相故，所以也舍了苦人等。那么前相就是指从苦法智人位一直到道类智人，所以这边用了一个等字，然后等就是代表前面的出果，前面的相位，从苦法智人一直到道类智人都已经舍，因为圣者这时候已经得到成就了道类智，所以舍弃了前相。那尔时亦名不得苦忍，尔时就是指圣者到达了道类智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既然他已经舍了苦忍等，所以也名为不得苦忍，那么即一生，即具生法。因此呢，照第二家的定义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执难，那这时候圣者到了道类智，那他既然舍了苦法智忍及具生法，也应该名为一生咯。那因为这个是你第二家的主张嘛，对于本论的诠释嘛，就会造成有这样的一种矛盾了。所以说第二家由于为了要遮除，为了要遮除这样的一种执难，所以说前以永害彼非得故。好，那这句话是俱舍论文本身引用了第二家有说的回应。好，那我们来看法宝的说明。所谓的前以永害彼非得故，是前不获一切苦法忍名一生性这样的一个非得，对于苦法忍及具生法的不惑，就是指此之非得，对这样的一个非得呢，已经被永害了，入于过去，不会再升起了。所以等到圣者达到道类智时，更起的非得呢，这个时候所起的非得并不是未曾得到苦法智忍的非得。所以呢，到了道类智这时候的圣者呢，他并不是一生。好，所以对于法宝这样的解释，他说此之非得的此呢，是指不获苦法智忍这样的一个非得，这样的一生性他已经完全断离损害了，令这样的非得呢入于过去，不能再升起作用。所以道类智人所起的对于苦法忍及具生法的非得呢，并不是完全不曾得到苦法忍的非得，是不一样的非得，两种的属性非得不一样。意思也就是说，道类智人的圣者他所起的非得是曾得苦法智忍的非得，那么一生对于苦法忍及具生法的非得是未曾得苦法忍的非得，两种的非得是不一样，虽然所不得法是一样，但是更进一步的去研究的话，一生的非得是未曾得苦法忍，那么道类智忍乃至于其他圣者皆为的非得，它是曾得苦法忍的一种非得。 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两者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啊。因此以这样的一种诠释来去合理自己的主张，以及避免其他的质疑。好，那因此在普光的解释，他对于苦忍的非得有两种，就是讲义38页注脚栏的第一，就是刮胡二上面的这一段文，他说因知苦忍非得有二，第一种的非得是依凡身，也就是这时候它是一种凡夫的状态，那么这时候他的苦忍的非得呢是不与无漏得俱行的，因为他既然是完全的凡夫身，他是没有无漏属性的非无漏属性的得，所以他非得苦忍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与无漏得同时存在着，那因此呢他是一个异身，故见到以前苦忍非得依凡身，故名一生性。好，那这是苦忍的第一种非得。那接着提到了苦忍的第二种非得呢，是依圣身，也就是这时候他虽然不成就苦法忍及其具身法，但是呢，这时候他已经是处于一个顺者的阶位。那这样的时候呢，他有得到，他有成就其余的无漏功德，因此他有无漏属性的德，所以依着圣身而不成就苦法忍，这时候的苦忍非德是与无漏德同时存在的，所以他说但名非德，不名一生。好，因此依着第二家的解读，就是以苦忍非得的第二种情况来做说明，因此他讲道类智时虽有苦忍非得，以依圣身，因为是依圣身，所以呢是不明一身，因为他还有与其余的无漏得俱行，这样的圣者他是有成就其他的无漏功德，所以不能称他为一身，不能称他为一身。好，那这个是第二家对于本论的解读，他跟第一家不同的是，第一家认为不惑圣法是包，这样的圣法是包含所有的圣法，那第二家的主张他认为是本论所讲的圣法是局限于苦法忍及其具身法，为了要去避免一些隐藏隐附的过失呢，他就有附带的说明，有附带的说明。好，那这是两家的不同，那这两说在大毗婆沙论都有，如注脚一二的刮胡三在大毗婆沙论卷45都有。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48页科判刮胡小溪第三次问答。第三次问答是依着第二家而接着来的啦。他说若此性既通三圣，不惑何等名一生性。好，那这边的此性，此性是指此苦法忍啊，此苦法忍。好，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第二家的解读，那么苦法忍呢，它也是通于三圣，圣者都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阶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是三圣中的哪一种？不惑 不成就而名为一生性呢？好，那接着就回应说，此意因缘不惑一切，也就是说不惑三圣的苦法智忍及俱生法，那么就名为一生性。好，那么第四次的问答就是说，若尔此因同前有难，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是不惑一切的苦法智忍及俱生法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也跟第一家有同样的，会落入同样的一个执难。什么执难呢？就是说论文也应该要多加一个纯字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纯字是有代表完全的意思，那这样的完全的意思才会包含三圣啊，才会包含三圣。那接着呢就回应说，此难复因如前同时。好，那他的回应的文意意思就是说，同样的前面已经有回应的，第一家的主张已经有回应，为什么论文没有加纯字，那意思就是不用特别去说，也就代表包含了所有，也就包含了所有。好，那么接着就有执难了，说若重说唐捐其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二家的说法这样的重复呢，其实呢就是多此一举啊，不用特别去讲，因为以第一家的理解呢就已经足够去定义去诠释本论，已经很完善了，而且呢不会有任何造成外人质疑的地方。那么第二家的说法呢反而还要特别再去说明，特别再去阐述，才能避免一些过失缺失。好，那因此呢四清论主这边呢是取金布施所说的，所以接着论文就讲，如金布施所说为善。所以对于大毗婆沙论所记载的两家说法呢，世亲论主呢他是不予以肯定的，他认为金布施讲得更好。好，接着就讲说，接着就提问了，就有人提问，金布所说其意云何。好，论主回答，未成未生圣法相续分位差别名一生性。那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有情呢在过去都不曾经，都完全不曾有升起，有具备无漏的圣法，那这样的有情呢就名为一生，就名为一生，就是具备有这样一生的特质特性。好，在注脚121刮胡一普光的解释，在讲义39页的注脚栏第二行就讲到，成未生圣法相续身上分位差别假立一生性。在普光的注解特别说了假立，这个当然是依着论文而来的，因为论文讲到的是分位差别名义身性。那么所谓的分位差别呢，就是从在这样的一种状况情形之下给予这样状况的一个的一个名相的安立的一个形容上的说明，因此在普光呢就是说用假立。那事实上金布对于一生性呢本来就是不承认它是一个实有的法体，所以说它是假名安立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 论主他是采取了这个金部的看法，认为定义一生性，第一个对于一生性来讲，它是一个假名安立的。那么怎么去定义它呢？就是过去都不曾升起无漏清净的圣法，那么这个就是一生的特性特质，因为一生性。那这样的定义呢，就清楚明白，而且不会有任何的过失。那反而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过去生中，或者在过去那某个阶段、某个时间点，你有升起任何一丝的圣法的话，那既然你曾经具备无漏的圣法，即使你在转生的时候呢，仍然是会伴随着，不会丧失。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名为一生性，就不具备一生性，也就不会是一生。好，那这个是对于因论生论，对于一生性的一个基本定义。那么在我们先前说明心不相应心法的时候，有提到在以14类的分别的话，事实上并没有一生性，并没有一生性，也就是讲义的325页并没有一生性是包含在心不相应心法的，以具色论来看的话是如此，但是呢，其他的论书其实是有的。我们先前提到的，比如说世亲的五蕴论，是有一生性的。那么乃至在讲义的326页，注脚栏的第三行，有提到在杂阿比昙心论，简称是杂心论，杂心论呢，它有在心不相应心法中是有安立一生性的，是有安立一生性的。那么以现存的汉译本的话，它是翻成凡夫性，就是如讲义326页下页面底下打星号，顺序号为4，星号4，这个法就后世的法就所造的杂阿比昙心论引文的第三行就有提到凡夫性，这个就是在玄奘大师就是翻成一生性。所以对于一生性，在某些阿毗达摩论书，它是有被包含在心不相应心法的。那甚至在世亲的五蕴论也好，乃至于其他的论书，某些论书呢，都有包含的一生性。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对于一生性的解读，还有对于非德的解读，基本上就是如此。好，那么在此呢，补充上一节课所提到，在讲义346页注脚104，普光具色论记讲到的以四差别，三世的诸门分别来去判别非德。那么如果是对应德的话，德的内容它是在讲义的339页注脚的71啦。对于法前跟法后呢，其实逻辑都一样，只是前文339页是在讲德，那么讲义的36页是在说明非德。那么相关的同样是示意图啦，就如黑板上面所提到的，以说一切有部来讲，法体的从无到有，作用从无到有到泄灭，它是以未来世然后进入到现在世正在起作用，那么作用完毕之后，这个法呢就泄灭入过去，从法体的一个 作用无道有道无呢是这样的，从未来世到现在世，从现在世到过去世。那这个跟我们现在一般约定成熟的这个时间的观念是不一样，我们会将在今天之前的现在之前的名为过去，比如说昨天我们就称为是过去，那么明天或者是下一秒钟我们名为未来，这个是一个时间观，但是有部不一样，有部的一个法体的时间流是从未来世，未来就是还没有来，作用还没有升起称为未来，那么正在起作用名为现在世，那么作用从有到无灭灭入过去，这个称为过去世。好，那因此呢，如果以我们现在以今天所讲的非德，非德的看法的话，法是在现在，那法是在现在，所以现在所说明的是以讲义104页刮胡一的第三个圆圈，是现在法，这个法是在现在世，那么它的过去的非德，它的非德呢是在过去世，这个称为过去的非德，过去的非德，所以法正在起作用，那么非德呢这个作用已经灭灭入过去了，已经灭灭入过去了，所以从我们现在所看的一个时间流来讲的话，它是跑在比现在法更前面，它是跑在比现在法更前面，所以称为所以将过去式的非德呢就称为是法前，所以如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第三个双圆圈第一行，现在法有过去非德，就是这个过去的非德对现在法来讲它是在法前，法前如我们现在黑板上的示意图，它跑在比现在法更前面，所以称为是法前。那未来的非德呢，这个非德在未来世称为未来的非德，它相对于现在法来讲的话，它作用还没有升起，它是在法之后，相对于现在世的法，未来世的非德是在现在世法之后，它还没有升起，那么等到它升起呢，从后往前跑，它才会跟现在世法。所以如论文来讲，有未来非德者唯有法后非德，这个非德未来世的非德是在法现在世的法之后，称为是法后。好，那同样的以这样同样的逻辑，如果来看前面两个双圆圈的话，将法的位置移到过去世，那么来看现在跟未来的话，法在过去，那么非德在现在或者是在未来，他们都是在法之后，因为过去是跑得比较快，是在最前面的，那么现在式的非德或者是未来式的非德都是在过去法的后面，还没有追到过去，还没有追上过去嘛，他们要等到之后才会入过去，所以法如果在过去的话，非德是在现在或者是在未来，它都是在过去法之后。好，那同样的逻辑，如果法的这个位置是在未来世的话，我们称为未来法，那未来法相对于过去或者是现在的非德，现在的非德跟过去的非德相对于未来世的这个位置呢，它都是在法之前，都是在前面，所以称为法前，法前的非德。好，所以先要理解这个三世观啊，这样的一个三世观，那么就可以比较明确的来去理解所谓的法前德或法前非德，乃至于 法后德或法后非德是怎么样的说明理解。好，那么再附带说明一点，在讲义的37页，那个纯这个字当然从梵文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仅有单纯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就是讲这样对象。那么在含义上呢，它就是指完全或者是绝对的。所以以论文，在论文来讲，说比论应说纯言的纯呢，它就是指这个完全性的，完全性，也就是不惑圣法，不加纯，或者是加纯，就是指全部的、完全的，任何一丝一点都包含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文意。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寄送的最后一句了，讲到的得法义地舍，这个在光寂的解读是有比较长，那么在论文表达是很简要了，但是如果能够配合上图表的话，也许会更方便理解。那基于时间的关系，可能相关的内容就等到下一周我们再继续做说明。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好，那么最后回向请合掌。